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进入马太第十章的后半部，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时的来学习这一章，这一章里面的精华，这一章里面的恩膏，这一章里面的启示，你要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真的记起这些宝贵的教训，让耶稣基督这宣道士的精神，宣道士的殉道的这一种的决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做你的宣教士，我们求主将这个先知这个义人的这种的称号放在我们的里面，为主付上代价。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的逼迫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对我们的不理解，这种的无情的逼迫的时候，主，我们都仰望你，我们都紧紧的依靠你。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哈，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确是，在历世历代以来呢，算是非常不好解释的一章啊之一。那么，在前半段的时候呢，都还蛮容易的哈，但是呢，在从21节开始之后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些比较谨慎而且比较详细的讨论哈。那耶稣基督有讲到有一些不太容易解释的地方，那乍看之下呢，那耶稣好像就是来挑起争端一样，但是呢，我们要从一个神的一个角度，从耶稣的一个角度，还有他整个第十章的他的 context， 他的上下文，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啊。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呢，把不对的或者是说错误的一些的观念呢，把它读进去了。那我们千万要记着，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上下文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要避免的就是断章取义啊。虽然第十章里面呢有许许多的字句呢，你看了以后，你可能都会记得，但是你的记得很可能呢都是片段的哈。那么我再说呢，你要解释呢，是要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当中来看。好，那么我们先请 Alex 弟兄哈，也麻烦你从21节啊一直读到最后面哈，谢谢你。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以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老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阿们。
阿们。好，谢谢。那么第十章呢，是耶稣基督啊，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之后讲完天国的宪章，第八第九章呢，他就是让他的门徒跟着，啊，看耶稣基督啊各地去行神迹、传福音、医治医病，而且是赶鬼。那么第十章一开始呢，就说好，那我就要差你们去了。OK， 那么当然第一次的宣教呢是到以色列家去，他没有叫他们去外邦人那里。那我认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已经拥有了圣经的基础，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每一个人从小啊就会接受这个 Torah 的训练。那么这个 Torah 呢是每个小朋友啊都要读的。那么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父亲呢，或是他们的邻居呢，都已经跟他们讲过许许多多神跟他们这个民族之间的故事。因此，那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的期待呢，是已经很久了，起码几百年了哈。所以呢，他们对耶稣基督呢，从一个历史上的根源，还有对 Torah 圣经的了解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应当是很热切的期盼的啊，特别是在罗马这个国家哈，他把它啊这个控制住了哈，所以他们当然很希望有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哦，让他们能够脱离罗马人哦的这种控制，能够回复到大卫王朝的那一种的光辉。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呢目前为止呢他们很期待的哈。所以耶稣基督呢期待他们可以在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呢可以让很多的愿意相信的就可以立刻认出这就是弥赛亚。那当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很可能呢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一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他可能会反对。那除了反对之外呢，也可能会去逼迫。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耶稣基督在第十章里面呢，吩咐他们，交代他们，啊，除了应许他们这个啊恩膏啊这种权柄啊给他们了，啊，他们可以传福音，啊，他们可以医病，啊，他们可以赶鬼，啊，但是呢，从第十七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呢，他们可能会遇见的这种 opposition， 就是他的这些逼迫、这些的反对、这些的对他们的可能不是太友善的这种态度。因此呢，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话当中啊，他讲了这一段话，对于当时十二个门徒来讲啊，这一段话是不太好接受的，也不太好吃下去，因为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呢，我们从今天啊两千年后的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同时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看、很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在这种过程当中呢，耶稣基督他要他的门徒知道，拥有了上帝这些恩膏、这些很棒的这些权柄的同时呢，也不要想说每个人都会期待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个好消息对某些人来讲呢可能不是好消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坏消息。那当这种不同的人的感受啊，对于耶稣基督传讲福音还有他的门徒来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他们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冲突，那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先交代他们的 OK。 但是这些交代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虽然他被训练得很好，虽然他们有权柄，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传福音，这些都很棒，很令人兴奋，但是耶稣说，从十七节一直在讲，你们会遭遇到许多的反对，甚至迫害。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当时的门徒，同时也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的跟随耶稣？为什么跟随耶稣还要有这么多的麻烦，还要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好的、不顺心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是跟他讲说，诶，你信耶稣之后呢，你会遭遇到这个、遭遇到那个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很可能没有人要跟随耶稣了。哦，好在啊，我们最近我们这传福音呢，讲这些第十章的内容给他听哦，恐怕他再多想两天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太好理解，而且呢不是太好接受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必须对第十章要真正的明白，要真正的了解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些话，为什么多么让人家听看了以后呢，就是触目惊心啊！我从二十一节一开始讲了，说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以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那这个从一个对一个基督教完全不了解的，他又是看到这个，看到哦，耶稣这样讲，哇！那这真的眼睛就睁大大了。我们不是在传讲爱吗？我们不是在传讲和平吗？怎么耶稣的门徒要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再说，耶稣是在讲说你要防备人，整个的大的环境当中是他差派门徒出去哦。所以对于一个宣教士来讲，我们如果说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讲说你要防备人哦。弟兄把弟兄啊，父亲把儿子，儿女要父母为敌，要害死他们了。所以这个，因为教，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可能是因为神学观念跟你不一样，也可能要出卖你。那么特别是对第一代的信徒，为什么第一代的信徒呢？家里的人呢，不见得都是基督徒。因此呢，我们现在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当你有第二代的时候呢，我们有绝对这个必要，要把第二代的这个小朋友啊，让他通通都成为基督徒，让他们真正的享受天父同在。那在这边呢，第二十二节讲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哈。那请记着，我们在这边只是讲宣教士的差派，不是在讲得救与否。这边呢，这个得救呢，它虽然用的字就是收走啊，这个收走我上次提过，收走可以翻译成救恩救赎，也可以翻译成为医治啊，但是这边不是在讨论这个事情，而是说你在许多人的逼迫当中，你会被别人恨恶，那你要忍耐啊，你总是会得解救的，会得到医治的，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历程，你要是坚持到底，你就会得到转机，你会有转机的，而且你会得到医治的。OK， 那么从这个上下文看到，就是讲耶稣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那个宣教士在家庭当中他所受到的逼迫，很可能是因为反对宣教，家人就不愿意，甚至出卖，或是甚至不同的从宗教里面的冲突哈。那么所以早期历代的人呢，对这两节的反应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信了耶稣会造成家庭的混乱？但是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信了耶稣会不会造成家庭的混乱？是的，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有很多还是什么，还是无神论的，还是什么，还是佛教的，不是多神论，就是无神论。所以呢，我们华人的这个子弟呢，通常都会面对这个样子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引起很多的冲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也很想把福音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家人嘛，要传给他们，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是必然性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知道，耶稣他讲的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会有这样的冲突，而是有这个样子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那但是耶稣基督他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讲完这些话以后，他期待门徒能来接受嘛。啊，同样的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你是不是愿意仍然跟随耶稣信从他呢？那主要的在这边看到这个使徒犹大，很显然他是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最后还是把耶稣给卖了。 OK， 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安慰，他要让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到拯救，而且必然会得到医治。那因为我们在被逼迫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很受伤，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忍耐。当然这种忍耐呢，就是耶稣基督爱的表现，他没有让信徒去反击他们，没有让信徒说诶，你遭受逼迫的时候呢，我允许你呢 拿刀拿棍拿棒去跟他们相打，没有，那是说你要忍耐。好，所以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解释21、22节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人就拿这两节经文了、来攻击基督教、当然后面还有几节也是他们常常攻击的、还喜欢你们看你们基督教呢，这不是在讲爱呀、是在讲仇恨哦。耶稣后面有讲嘛，他说莫想我来是这个带入和平的，我来是让地上动刀兵的。哇，他这句话一讲起来，那我们对于福音，我们对于这个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事情啊。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23节哈，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城邑呢，你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那这一节圣经呢，在历世历代以来呢，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讲说，你从这城逼迫你们，你就跑。那好像的意思就是说，在宣教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呢跑来跑去呢也是不得已的 ，OK， 也不能说，哎，如果说主的感动就是说我今天要到这边来，就在这个程度，我遭受到很大的迫害的时候，我告诉你可以跑的，连耶稣就这样跑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宣教士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要在当地就看到哦，这个地方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就离开 ，OK， 这是一个 option， 这是一个选项哈。那这个选项就是说，你面对这种敌对的时候呢，神没有叫你死在那边了，是叫你赶快跑 ，OK， 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那比较引起争议的就是后面这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那么我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说，这一次的宣教啊，耶稣的使命交给他们，所以你们跑来跑去啊，哎，你到这边去他们不接待，你就到另外一个村庄，另外一个城市，当然你们他还没走完的时候呢，我就来了，我就来帮你们结束你们这次的宣教使命。好，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那如果说这也是绝大部分的人他们讲，他说这个是在讲末世。怎么讲末世呢？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教会呢，你要有机会呢，就像犹太人传福音，以色列的人诚意还没有跑遍，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就是犹太人。那现在在犹太以色列境内呢，信耶稣的人 没有多少%的，很少的。所以呢，你可以讲说，哎，你要传遍那边呢、还真不容易啊，可能比传遍天下，要比传给犹太人还要容易一些，因为犹太人真的很难信耶稣的，非常难。那当然有历史上面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样呢，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发预言了哈，就真的在末世的时候，那有一批啊，犹太复国的时候，那些复国的时候要信耶稣，真的是不太容易的。那另外也有人认为，就是说人子到了这个意思不是指末世的时代，而是耶稣基督他得到了权柄，就是但以理书7章13、14节那里哈，这个一个像人子的得到了这个权柄哈，这个权柄是什么？是没有，是无穷尽的哈。 那这个呢，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但是呢，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呢，还没有遍传福音之前呢、就在当时代哈，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权柄。换句话说，就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里面，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OK， 那个是 fulfill， 那个是一个应验那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的那个预言。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他还没有传遍以色列的诚意当中的福音的时候，在当时哈，耶稣就已经得到所有的权柄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解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哈，那不要去想说太复杂了哈。其实因为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哈，因为耶稣基督的确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的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可以讲说，以色列的诚意啊，这些门徒都还没跑遍，耶稣已经得到权柄了。OK，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将来以后有人挑战你，或者说请你帮他解释的时候，你起码可以把这一些的事情跟他讲清楚。24、25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这个地方不是讲说是学识上或工作上的成就不能够超越他的老师啊，就好像你们称我为老师，但我你们将来的成就，你们将来的这个发展呢，一定要高过我啊！你们不高过我，那就太对不起我了。而是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老师的位置上面哈，人如何得罪他或是对待他，也同样会对待他的先生，就好像人如何对待他的主人，就一定会同样的对待他的仆人一样。所以25节，他说：“人家既骂家主啊，就是耶稣基督哈，人家骂耶稣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就是苍蝇王的意思哈。那何况是他的家人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在外面行神迹啊，医病赶鬼啊，人家既然已经骂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你跟我今天被人家骂是巫师巫婆。”靠邪灵行神经等等的污蔑等等的毁谤，那亦是应该的，那是正常的。反而人家对你没有行过神迹这个没有赶过鬼 ,OK, 那他们没有骂你，他们没有说你这个人有问题，那反而显得你是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了，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呢，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呐。所以呢，耶稣被骂是靠鬼王赶鬼，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会引起争议，也应该有人问说，嘿，到底那个刘义仁，到底那个某某某，他到底是真的是上帝来的，是不是他怎么讲这个道，他行这个神迹，他赶这个鬼。哇，我们要去这个好好的查验哦，哇，那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争议性的人物啊，那个反而是正常的，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好，因为这个地方他就在讲这个事情，学生不能高过主人，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第一，耶稣已经讲很清楚了，当你是他的门徒，你有耶稣的权柄，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能力去传福音，有医病的赶鬼，但同时也会遭受到使人心碎的逼迫、毁谤，甚至被家人出卖。那你要思想的是，你愿不愿意？你还愿意跟谁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我刚刚讲，反过来说，如果你做耶稣的门徒，你没有遭受到逼迫，那你是不是表示你跟随的耶稣，你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耶稣被逼迫了，耶稣遭受到反对了，你如果都没有遭受到反对，是不是你有问题？所以这是你也要思想。 26、27节，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家知道。再说这一些的话都是连下来的，都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差派门徒出去之时候他讲了这一段的话。他说你们会被人家反对，你们被人家敌对，你被人家逼迫，但你不要怕他们啊，因为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不要害怕那些伤害人的话语，毁谤的攻击，相反的你要引以为快乐，因为八福当中最后一福，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叫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会为我们伸冤的，任何暗中作假的事情必定会被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所以隐藏的邪恶一定会被揪出来的。 OK， 不要怕他们。我们要怕什么？我们要怕就是怕死耶稣。好，这是第28节讲的。那么27节耶稣顺便讲，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出来。他就是顺便跟着讲说没有一个掩盖的事情，换句话说神国的奥秘有一天都要被揭示出来。神国有一天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所以我们先第一个不要暗中做亏心事，也有一天都会被泄露出来。但是27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今天呢有启示有意象的人讲的。他说耶稣对我们暗中告诉我们的，就是他私下告诉我们的 Rhema， 私下给我们看见的意象，私下给我们看见的启示，有一天要在他所定的时间上里面把它宣告出来。这是对我们讲的，今天耶稣仍然有启示，今天耶稣仍然对我们有意象，今天耶稣仍然对我们说话，但是他说我暗中对你们说的话，有一天你要在房顶上宣告出来。这分明就是对我们讲的，这分明是对我们有意象有启示的人讲的，就上帝给你的 Rhema， 上帝给你的发现，你要宣告出来。这是27节，很重要。28，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顶多把你现代的生命拿掉，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你的灵魂灭在地狱里面。唯一有这样权柄的，不是别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应该是我们唯一应当害怕的。我们不要害怕福音被拒绝，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行了神迹赶了鬼人家还是不愿意接受，不要怕我们甚至身体被鞭打了，甚至身体被人家关到监牢了，为主受逼迫甚至殉道了，这些他说你都不要怕，你唯一要怕的是我们没有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像他现在差派12个使徒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是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他如今也在差派你，也在差派我们，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殉道的勇气，至始忠心，有这样一个宣教士的特质？这两个害怕，你是怕哪一个？你是害怕神呢，还是害怕人呢？我们对于神的接纳有被人情世故打折扣吗？我们会不会因为害怕别人对我们的可能的批评，我们就放弃一些的追求呢？在一些的传统教会，就我所知道，他们害怕人家说他们搞灵恩，所以他们就不追求圣灵。我们教会因此会不会就不会去鼓励追求，甚至不鼓励说方言呢？我知道有些教会呢，为了避免麻烦啊，避免 其他教会说东说西的，他们就不追求了，免得麻烦。那这个是我们的立场吗？还是你的立场呢？我们今天是追求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哦，告诉你，耶稣就是一个，从他的四个福音里面，他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如果我们今天跟随他的话，你一定也是做传福音、医病、赶鬼。可是现在绝大部分华人的教会，他只会传福音，他不注重医病，也不注重赶鬼。这是现世代华人教会的一个缺失啊！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不搞这一些，他们很怕被扣上灵恩派的帽子。那这是我们的态度吗？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教会不应该害怕别人说你怎样怎样那样那样，我们要害怕的是我们没有完成上帝交托我们神圣的使命，传福音、医病、赶鬼。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够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被数过了啊、哦！感谢主。所以你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啊，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哈。我们今天呢，我们弟兄啊，大部分呢上了年纪以后呢，头发就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头发的数目，以前可能是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三千烦恼丝啊，可是到了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就是越来越稀少啊。那我们很知道啊，我们的阿爸父都允许了，在时间到的时候呢，你的头发会减少了。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不会去数算麻雀的头发，他会数算你的头发。他用头发来表示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比麻雀贵重，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就是说你跟我最细微的地方好像都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我们的上帝都非常的清楚。对，阿爸天父爱我们超过世界上的万物，因为麻雀它能不能掉下来？什么叫掉下来？可能孵蛋孵出来，噗就掉下来了。但是都有神的护理在那个地方，他按着他的智慧，按着他的权柄，这个麻雀要什么时候死，都是他规定的。我们是上帝所尊贵的，是上帝所宝贵的。你我的生命既然是这样子的宝贵，那么我们就要非常慎重我们的选择。你是选择愿意去妥协呢，还是选择愿意为耶稣摆上一切，甚至殉道？接下来32、33节又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衡量，这个衡量就是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哇，这个就这更是马太第十章里面的又是一个小小的高峰啊。这个高峰呢，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呢彼得使徒彼得啊，他就演了这么一出戏啊，三次不认主。他在人眼前呢就是不认耶稣啊。哇，那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四本福音书通通都有写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就算耶稣的大使徒彼得都跌倒了，但感谢主啊， 耶稣基督亲自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把他挽回来。那很感谢主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如果在众人的面前不认我的话，我将来也不认你。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那圣经上有一段的这个叙述当中哦，他把彼得呢除掉，已经除掉他的使徒的名头了。如果你有仔细去看那个圣经的话，那后来是耶稣亲自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在亚兰文在讲说呢，在人前认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认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在人的面前呢亵渎我，是否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个原文的字啊，否认、不认，包括了忽视，包括了轻视，包括弃绝，包括不注意。所以你要知道，用深入的来解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没有维护，是不是也是一种否认耶稣？换句话说，你说你是信耶稣的，可是你的行为却是否定耶稣，那么这个基本上也是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所以呢，你可以知道，我们在马太第七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啊，他也跟一些的人讲说，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我主的，都可以进天国。他对于那些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吧。那这些人就是什么？他们嘴巴承认是认识耶稣，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否定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节经文也同时在讲，你的行为没有办法搭配上基督徒门徒的这个称号。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知道，耶稣看我们，天父看我们比麻雀重要，但是你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追随耶稣，维护耶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优先。所以我们再回到整个的 context 上下文，在这边是讲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教的，出去宣教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讲说是直接的在讲说，你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不要受到迷惑，不要因为太累了或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啊，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你真正的是要在人面前100%荣耀我，荣耀耶稣的形象。那如果你懂了我的意思的话，你这两节的经文你就非常的理解了。因此我们有一个思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在告诉别人呢，你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公司的饭厅里面，或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低头祷告？我们不怕告诉人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们是不是在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常常提到耶稣的名字，常常提到感谢上帝，而不怕被人家拒绝，而不怕被人家觉得讨厌？我们是不是很喜乐？我们是不是行为上是很正直，常常荣耀耶稣呢？这是你跟我需要思想。那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的人面前尊重耶稣呢？超过任何的事物呢？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耶稣做的？好像保罗讲的，我们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主做的。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你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就会认你。千万不是只是公开的承认，而是实际上的承认， 为父，耶稣的名号，尊重耶稣的权柄。所有耶稣，所有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是耶稣长耶稣短，做任何的行动好像耶稣都在场一样，你是为了要荣耀他的。所以一个操练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耶稣就在旁边，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做任何的事情耶稣就在旁边。你跟配偶吵架的时候耶稣也在旁边，你跟任何人冲突的时候耶稣也在旁边，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你有想到耶稣在旁边吗？在人面前你要尊重他。 OK， 34节，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你都还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第34节，如果你还是觉得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坐在那边的话，我就很佩服你了。第34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了是要叫人与自己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我再跟你讲，这3节很多非基督徒他也拿来怎么拿来攻击我们基督教啊，你看你看你们自己看的耶稣讲的了，你看耶稣他不是来搞太平的，他是来军事冲突的，他来你们家庭就是搞得你们生疏互相冲突，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看你们这个耶稣搞什么啊。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有这么多让人看不懂，或者让人家看了以后就会对耶稣打折扣的地方，或者说让人家觉得奇怪了，这个是耶稣吗？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是在交代他的门徒宣教士出去差传的时候他会遇到的这些的事情，他跟这些人讲说，你会遇到这些的反对，会遇到这些的逼迫，你千万不要以为不会啊！耶稣要事先跟我们警告这些事情 ，OK？ 但是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讲的平安哦，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睦，这是福音的主要信息。对不对？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神要审判罪人，罪人没办法称义，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耶稣就来了，上了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哦，所以呢，神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看我们为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应该受刑罚了，耶稣替你替我担了，所以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神就把我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耶稣替你替我偿还了，这个就太平了，这个我们人就跟上帝和平了，感谢主。但是这个福音好消息，你要达到这个目的呢，福音会遭遇到阻碍，甚至被拒绝。所以耶稣来了，本来是只有好消息的，但是当人拒绝他的时候，就会有冲突了，甚至会动刀剑，所以就会有麻烦。那么你也可以讲说，为什么耶稣在这边用一个很主动的一种语调，那他是在讲一个现实面，但是有很多人会反对，但也有人要接受。那耶稣来临了，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冲突就会出来。在一个家庭里面，爸爸接受，儿子不接受，就会有冲突，或者是爸爸不接受，儿子接受，就会有冲突。那么地上动刀兵呢，也有人讲说，这个动刀兵其实不是 这个不是军事上面的行动啊，而是解释，也不是解释啊，就是带领以下两节家庭上面的冲突跟纷争。因为35节里面有前面两个字叫因为嘛，他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弟兄姐妹，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解释啊。这个动刀兵就是家里面的冲突纷争。那么这一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了，本身是从弥迦书七章六节来的。他那里写，因为儿子表示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伯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有空你们自己去看看弥迦书七章六节。最亲密的人会因为信仰起冲突。那么从34、35、36这三节来讲，比较令人没有办法理解或是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用一个主动性的语态，好像是耶稣故意挑起这个争端，好像耶稣基督不愿意看到和平一样，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的不接受，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耶稣主动的让这个不和谐进入到人群当中，好像都是耶稣的错，好像都是耶稣的问题。那我们不传耶稣是不是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请你要记得，如果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要受到无情的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是在讲一个很现实面的事情。的确，我们女儿与母亲会生疏的，儿子会跟父亲生疏的，没有办法。也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当你要选择神跟选择你的家人的时候，哪一个是你的优先顺序？当爱神跟爱人没有办法两全的时候，就是耶稣要看你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讲？你看37、38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他在讲，你要做宣教士，你要去做我的门徒，你在家里面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那个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家里面的冲突，我们被耶稣呼召的，特别要去宣教的，你多少都会碰到这个冲突啊。那你的选择是什么？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是什么？耶稣在这边讲说，爱自己父母或儿女过于爱耶稣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趋于，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家人很重要的话，事实上家人是很重要啊，那我们就不要去跟随耶稣的呼召了。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历世历代有很多的人就卡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我到底是爱耶稣呢，还是爱我的父母？好像十诫的第五诫跟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有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圣经上不是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吗？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说 no， 你要看哦，你爱你的爱超过爱我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爱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爱不是 agape 的爱，这个不是爱加倍的爱，这个是 phileo， 是一种兄弟的爱，是一种人的感情，弟兄的爱的那种的感情。当然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对耶稣的爱除了这种意志力决定的 agape 爱加倍的这个爱之外，我们还需要有那种 phileo 那种感情上面的关系的。可是这种感情上面的关系啊，耶稣基督连这个他都要我们分辨的很清楚，你是爱耶稣多还是爱自己的父母多？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宣教士就是一个殉道的生命， 我们跟随耶稣的，为主做工的，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心智。这个是要门徒付的代价。那这个是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一个代价要付。38节，耶稣基督讲到更深了。他说，你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了，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哇，除了你要去处理家庭的问题，家人的反对，你还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什么叫做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当然，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后，他的门徒就完全的理解他在讲什么。因为当时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对于当时的人啊，非常的熟悉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他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都会去背十字架。就像耶稣从耶路撒冷背十字架一直走到哥哥他，然后在那里被钉十字架。啊，换句话说，你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准备去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做我的使徒吗？你要做我的宣教士吗？你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吗？所以属灵上的意义就是你要有一个殉道的决心。跟神一田的属灵意义就是你要致死老我，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殉道者的心智要不顾家人的反对。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前面讲到，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他已经这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能够避免吗？39节是作为这前面一大段里面的一个总结。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这是上面跟着上面一节的解释的。你自己以为保全了肉体的性命了，你将会失去了。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旨意啊，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为了耶稣殉道了，你会将到真正永恒的生命。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和迫害，甚至你跟我会殉道丢掉了生命，但是耶稣基督用这句话保证门徒，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一定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前面讲了，我们有很多的代价要付，很多的代价要付，包括我们跟家人的冲突，包括我们要被弟兄姐妹出卖，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些都不能够拿走我们从耶稣里面得到的保证。耶稣说，为我的名失上生命的将会得到生命，而且是永恒的。40节到42节讲了很多要付代价，讲一些好的。他说，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啊，接待我就是接待呢差我来的。然后这一节圣经呢，又是在历世历代以来呢，不知道安慰了多少人呢。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门徒，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受到这句话的安慰就不知道有多少。那接待我就接待了耶稣，也接待了阿爸父。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接待耶稣差派的仆人，就是接待耶稣呢？就是也接待阿爸父呢？这个对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尊荣呢。换句话说，我接待了，也通常意思就是你接待的意思就是他所讲的福音，你愿意接受的意思。哎，这个接受，也就是接受了福音啊。当一个福音使者出去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任何人接待他，等于接待了 这个人不仅是给他食物吃，给他地方住，他等于也是接受了耶稣，等于接受了父神一样。所以这个对我们宣教士来讲，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荣誉。我们代表耶稣，我们代表上帝。四十一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那么得先知的赏赐呢？那如果我们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不是到一个寡妇家吗？他不是有三年六个月没下雨吗？神就差他去一个寡妇家里面，寡妇只有一点点油，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长话短说了，反正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寡妇接待了先知，所以他得活命了。然后有一天呢，他儿子死掉了，就以利亚就帮他复活起来了。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让死人复活。那这个先知的赏赐是什么？就是这个先知的恩膏，从一个属灵方面来讲，是先知的恩膏，接待人也会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呢很多去短宣的时候，哎呦，很多人喜欢来接待啊，接待这个老师，有老师的恩膏，接待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又叫义人啊，这个义人的恩膏，义人的赏赐。但是在这边讲义人跟先知，其实哦，你要从四十节那边看，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其实就是在讲一件事情，现在他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就是先知，就是义人，就是这些人是愿意付上代价、摆上生命的义人，也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先知。这就是现在新约门徒的意义，在耶稣基督四十节、四十一节这里面所讲。四十二节小结论哈，无论何人因为耶稣的名，门徒的名号，因为门徒的名号是耶稣的门徒，只把一杯凉水这个小子的一个喝，我告诉你，这个人不得不得赏赐。换句话说，任何的人接待耶稣的门徒，就是接待耶稣和天父，一定会得到赏赐的。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他的代表，就是今天的你跟我，有人接受了这个代表，就是接待他。所以今天这个使命在你我的身上，你愿意代表耶稣吗？拥有他所有的权柄，拥有他的爱，拥有他的所有这一些的好的，但同时你可能会被逼迫哦，可能人家不喜欢你哦，要排挤你哦，甚至要投诉你啊，杀害你啊，毁谤你啊，你还愿意吗？你愿意去，福音就可以被传出去了。你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生命，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第十章，很不好讲的第十章，很多问题的第十章，不好讲的第十章。感谢赞美主，我讲完了。哈利路亚。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请大家提出来发问。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今天讲完了之后呢，我们12月份呢我们都要停课了。因为太累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要知道我准备一个小时的课，我大概要花十个小时，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十二月啊，这个圣诞节。那我知道还有人，很多人没写作业啊，哎呀，作业赶快写啊！ 那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哎，确实，应该有很多问题的，结果都没有问题。感谢赞美主，大家都懂了。
嗯，牧师。
呀。
牧师，是那个关于那四十节哈，就是说那个恩膏的传递。那我们接待义人先知的时候，我们会得义人和先知的赏赐。
嗯，
那如果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分辨力不够的时候，我们接待了一些可能灵里不太好的，或者有偏激的这样的肢体的时候，
哎，
那当时的时候，我们可能结束之后，我们灵里面可能没有那么敏锐，没有马上知道。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我们被就可能是说不好的跟恩膏沾染到了。
嗯。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尽早的知道尽早的查验呢？
Well, 我想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是说你在接待的时候呢，你要先问一下嘛，能够问多清楚就多问清楚啊，对方的介绍的人啦，哈，他的来历怎么样啊？这一方面，那另外一方也要祷告哈，寻求神，我要不要接待他？好，那如果你分辨力很强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丝丝的感觉不好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去接待哈。不过通常有些时候接待的时候，你没有选择的，他非得，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拒绝，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啊。那么他来了，那我们接待，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好好的保护自己了。OK， 那一般来讲呢，如果说他真的很有问题的话，你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大概就会马上知道了。马上知道的时候，那么就请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Yeah. 那有些事情，你既然愿意接待，啊。你要是觉得不是很舒服啊，那也不要勉强自己啊，毕竟是自己的家嘛，哈、啊。所以不过你也就是说，要接待就接待了啊。如果说他有问题的话，我可以求神怜悯他，保守他呀。那通常事情之后，你要好好的做洁净。不管说他留下一些什么东西不好的东西哈，那当然都要洁净哈。那最好还是事先的防范啊，事先的防范是最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可能就是也可以帮助他一些啦啊，当然我们自己是生命很成熟的时候才能这样做。
谢谢牧师。
对，因为你这个是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哈，我也只能一般性的回答。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潘姐妹你说啊，一个有淫乱的先知来到我们家了，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就会比较详细的跟你讲。OK。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哎、欸，
就是像《创世纪》里面刚开始，就是神先建立的是家庭，
是，
就是先造了亚当和夏娃。就是有时候觉得，照顾家庭跟服事上，就是优先次序啊，就
是
会有一些不太。好分辨吗？还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嗯。
怎么样？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可能教会有，比如说有一些事情事工需要你的服侍。当这个服饰会影响孩子作息啊什么的时候、
哎、
就是不知道如何的抉择才是合神心意的，就是也很怕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嗯，
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矛盾。
是。OK， 那这是一个比较实际上的问题哈。那我如果是发生在我的教会的话哈，我想因为每个教会的处理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些教会大家会说，哎，你必须要服侍哈，服侍神比较重要哈，那就要你去牺牲你的家庭了哈。但是在我的教会的话，我会先这样处理。OK， 这个事工呢，如果是神呼召你做的事工的时候。OK， 我会尽量的不会去超越到小孩子要睡觉的时刻，或者小孩子需要工作的时刻。如果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的时候呢，你跟你的配偶两个人必须要共同的来做一个决定。OK， 你可不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工，同时你的配偶可以帮助你啊，作为他们的事情啊。如果说你们可以，那你可以继续下去。如果说不可以的话，那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 ，OK， 跟牧师商量如何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 ，OK。我们通常是可以两全的啊，有两边都可以照顾到啊。那我的基本原则就是，我尽量的就是说在服侍的时候不会影响到。啊，不会影响到这个家庭 ，OK。那么，因为我深信啊，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哦，因为现在呢，小孩子是上帝给你们的产业哈、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服事，就是替上帝好好的管教、教养这小孩子。那教会里面的服事，当然我们很愿意每个人都有服事 ，OK。那你要量力而为。OK， 你要量力而为。那我相信啊，在这个神的家、教会、家庭还有个人，三方面呢都要达到一个平衡。OK， 那我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因为我很不愿意我的同工们。过于热衷于某些侍奉，忽略了家庭，这个对我来讲，我是不会这样去要求的。因此，我跟我师母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是尽量不会去麻烦的家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啊。但我们也会给别人有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那你愿意，那好，我们一起来搭配。那你时间上你需要分给家人的，那我们来一起来研究 ，OK？ 那我觉得啦，我因为你现在小朋友小，所以你照顾他们的时间应该很多 ，OK？ 那我们今天所查的第十章当中呢？如果说你将来小朋友长大了，他跟你讲说：“妈妈，我要当宣教士。”他要去西藏，譬如说了哈，你会让他去吗？那这个其实就是跟你小时候怎么样去教养他，因为小时候是你花时间教育他，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跟随者，然后呢，他长大了。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决定啊，我要去，请你祝福我。那你愿不愿意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挑战，也是做我们牧师牧者的挑战。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帮助你教育每一个小朋友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教会的门徒。啊，这点要搞清楚。我们训练的不是成为教会的什么什么东西，而是成为耶稣的。我们要让耶稣来带领。我们把孩子养大了，就像我们牧师把耶稣的门徒养大了，我们就让耶稣来差派他们。我们就坐在旁边说。感谢主，我的使命完成了。 OK， 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他这个35节里面说，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这些，觉得自己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家人会反对什么的，因为是第一代，
是，
然后那时候也心里觉得，就是会跟家里的人怎么觉得好像很生疏，然后，就后来就慢慢好了。但请问，假如遇到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怎么做，就是不让自己跟家里的人那么生疏呢？就是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嘛。
Well,
因为其实父母是把我们养大的。
错。Yeah, 对，但是在一个真理，对一个真理的认知上面哈，你可能跑得比较前面哈，虽然他把你们养育长大，可是他们还不认识，所以呢，他们会用他们所熟悉的这个宗教哈，或者熟悉的这个传统文化哈，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想法来跟你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那这个你也可以预知到哈，也他们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哈。那当然，我们求神给智慧，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哈。因为每一个家庭哈，因着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这个坚持呢，每一个人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哎呀，你就照着这个方式一二三哦就 OK 了，不是的，这个人是比较复杂的哈。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呢，我们成为一个这个灵巧像神、寻良像鸽子的人。OK， 因为面对我们的父母呢，我们的确呢，在因为从小被他们养大，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个性，也知道我们的喜好。啊，那也当然，我们如果说坚持的话，他或许会，或许不会。这个让我们坚持哈，那他们对我们有一定他们的一些的看法跟想法，所以这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要看你父母对你的这种关系 ，OK， 那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求神给你智慧，因为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好，每一个人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做，有些家庭可以，那有些家庭可能就不可以哈，因为每个的情况都是独特的。都是独特的。那当然我们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信徒都在家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因为所以他们要看你就是说，哎，你这个信仰到底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有改变也很好了哦，那他们大概就会很期待，就是说哦，这个信仰大概是不错的，是真的。那如果说你的信仰跟以前跟现在还是一样嘛，没什么差别嘛，脾气还是那么暴啊，嘴巴还是讲话那么不得体啊，那他觉得就是说你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吧，哈、哦，也许过一阵子就好了啊，不是都一样啊？但他也许就反而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是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啦，但这也不一定啦，但是。我这种觉得我们在信仰方面的，我们真的是在人面前要承认耶稣的名啊，不是只有嘴巴讲讲了，而是真正的从一个行为上面，我们来见证耶稣，归荣耀给耶稣。所以你可以问耶稣说：“耶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父母了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为主做见证？”啊，这个的确。需要靠很强的意志力跟强烈的这个福音哦，要传给自己的家人哦，要开始为他们祷告，为反对的家人来祷告，这个要付蛮大的代价的。我们上那个祈祷出来的能力啊，我们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啊，传福音也好，改变性格也好，要花很多祷告的代价。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
谢谢。
老师，
就是有一个在36节里面，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是。
那这个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是不是指的家里人的这个背后的黑暗权势啊？
没有，是家庭里面的人的那种反对啊，就是对你的信仰的不认同啊，不是他后面的黑暗的权势了。当然，如果说他是拜佛的或是拜其他宗教的话，呀，是有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当如果说有其他黑暗权势的时候呢，那比较麻烦啊，因为他也许根深蒂固啊，有一些的这个啊宗教信仰啊，那么你就比较麻烦一点啊。但也不是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嘛，齁，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为他的祷告，好好为他的破除这些偶像的权势在他的身上，同时也要介绍耶稣的大能大力啊，同时介绍耶稣如何来改变你啊。所以这些都是在家庭当中呢啊常常遇见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怎么样见证耶稣啊，我想他们看到你的改变，那是最棒的，那是最有力的，最有说服力的啊，就是你的行为，就是你的想法，那你的性格变得很开朗很喜乐，那他们就知道你真的找到神，而且这个神可以改变你。所以其实不要害怕家里的人会怎么样子的逼迫你啊，或者是反应不好。我们应该这样想或这样祷告，对，我得救了，我要将福音传给我的家人。那他们的信主先后顺序可能不一样，但是起码我愿意啊，为他们付上代价，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这个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求主赐下来，求主给他们啊。那真的，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为他家庭的摆上啊，也同时可以制造很多这种福音的机会给他们。这个事在人为啊，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祷告里边。因为一祷告的时候，神就要做工。如果不祷告，或是说，哎呀，算了，他们就是这样子，哎呀，他们大概永远不会相信耶稣的，所以你自己已经放弃了，上帝也就没不会做什么。那相反的，如果说你为他们祷告，主要你要给他机会，主要他虽然非常的这个固执。或者是有什么不良嗜好，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挪掉这些不良的嗜好，我们来为他祷告。可能在他所有认识的人当中，就只有你在为他祷告了。但也许将来信耶稣与否，就是靠你一个人在为他祷告了。你是他唯一的机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家人信耶稣祷告，求神给他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什么，给他机会，这应该是你的祷告。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哈。
回答了，因为之前最开始自己信主的时候，就是为下面这几节经文，我读了之后，我有好几次，就连续几次就不敢去教会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肯定是胜过了爱耶稣。但后来明白了，就是从真理上来明白之后呢，又开始在为家里人祷告，就觉得确实每一次，尤其是跟自己丈夫之间的那种冲突啊，一旦牵涉到就是牵涉到信仰方面，那就觉得自己受，就觉得比什么受的伤害都要大，就是那种感觉。
是，
但是刚才听老师怎么说，确实还是不应该放弃。
不要放弃，耶稣在耶稣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个字，因为他让我们讲那个切求的寡妇啊，对不对？这个他就是他从来不放弃的，那个不义的管家，对不对？他也会为后来的事情着想，他也没有放弃，所以都没有放弃的。我觉得在耶稣的这种教训当中呢，放弃找不到这个字。只要对方还活着，就有机会啊！只要 我们还可以祷告，上帝就有被感动的时刻。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也、yeah, 怎么样？
刚才这个是谈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了。我在想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我个人来看的话呢，跟父母可能关系结婚之后还会稍微远一点，现在条件也比较好，要分开住。
是。
哎，要是夫妻之间的这个不同，可能冲突就更大。
哦，一定的。
如果性格比较好一点的配偶呢，可能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个问题还不大，这个仇敌还不是太恶。如果有这样的配偶，就是你信主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属灵上面的追求嘛，比方说聚会呀、
是啊，
金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都花在这个方面。那另外这一方如果是极其的反对，非常的抵挡，
哎，
那这个在夫妻关系的经营方面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了、
那一定的，
如果他也不提出离婚，但是又要求你按照他所认可的那种世界观来生活的话，那这个婚姻生活我想就太糟糕了。在这个里面具体的、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牧师有什么教导没有？我想听一下。
你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要坐下来谈啊，因为很多的事情哦，是夫妻两个人自己要去解决的啊。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案了、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接受的。OK， 打个比方，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们的两个人的银行哦，就只有一个账户，那个叫做共同账户，他可以存钱，我可以存钱，他可以领钱，我也可以领钱，所以这就是基于一种互相信赖。那我们就这样子啊，三十几年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后来我们就看到有以后的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啊，他们结婚的时候，哎，就不一样了。这个他的钱归他，我的钱归我，然后两个人拿出一些来共同的 ，OK。所以，那基本上呢，这种信任感哦，就不是完全的信任。当然，每个人就有一些他的他的看见嘛，那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就是说，我们夫妻如果两个人，你要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对于我跟我太太来讲，不管说我们是不是追求灵恩的不追求灵恩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已经有这种关系，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说我今天呢，我真的很想去追求，我要去上刘牧师的课，比如说啦，比如说刘牧师来了，我要去上他的特会，那我要去家里的事情呢，大大小小你要管一下，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两个人就要商量一下啊。那如果说你去太多了，那这次你去啊，这次我去啊，或者说我们这次不要去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决定啊，这个决定是两个人达成的时候，那是最美的啊。那我是不是太同意就是个人一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者说我决定以后再通知你一下，我一定要去，那就不是一个尊重啊，那不是一个尊重。但一个最终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说追求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或者说我这方面的恩赐啊，我需要往这边发展，然后那你是往那边发展 ，OK？ 那我们怎么样来彼此成全？因为这个成全这个字啊，或者这种心态啊，在我们华人里面啊，就比较少见啊。那你愿不愿意成全你的配偶啊？或者说你们结婚了啊，孩子大了 ，OK？ 那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多花时间了，那我怎么成全你的恩赐呢？那你的贝尔怎么样成全你的恩赐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诶，这个规划怎么样子的，具体的去这个规划就要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样去商量了、好，这个商量呢，就是说我们对家庭的关系啊，对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关系，对教会的关系，在这些的不同的关系当中，如果我还能够这个处理得很好的话，那你尽管去追求嘛。或者是说，哎，我每天呢、要去参加刘牧师的早祷会啊，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去了，开车1个小时，在那边敬拜2个小时，回到家哦，每天4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当然要先跟配偶这个商量一下啦。那如果配偶说不行，太多了，可不可以减少？那你就要酌量减少。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权利跟我们的义务，那我们要先搞清楚 ，OK， 对方可不可以接受？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尊重。但是我们现在往往看到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强调的是他的意愿，是他的应该有的东西，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责任，因为我们夫妻嘛，哈，你总是需要互相依赖，不管你是多么独立的人，你还是要互相依赖。我们有许许多的事情不再是我一个人，而是这个单位是一个家，一个夫妇两个人啊。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还是有这个冲突啊，因为这个他没有办法理清什么是我的权利，什么是我的义务，那我愿不愿意牺牲来成全？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功课了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愿不愿意谦卑来成全你的配偶？就像我们现在做牧师啊，我们要成全很多的人呢、我们牺牲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或是牺牲自己的享受，我们来成全别人，成全他，让他成长，让他得益处，这是功夫啦，哦。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牧师。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给我的开启更大呀。谢谢牧师。
好的。
因为这样的抉择呢，是在我们夫妻之间需要好好来讨论和祷告的。我的问题其实是有一方他是不信的。
哦，有一方不信，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不同的这个，那是不同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是啊。
但要分很多等级。那他玩不信的，他反对吗？他不反对的，反对的。
他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的。那
坚决到一个程度，就是你不能这样。而且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属灵的说，就是他有一个掌控，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就到了一个程度，就不允许你这样信。那这种情况下，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他的功夫，就是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看看牧师是怎么样来教导我的。
你要那真的是看情况了哈。因为不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7章是有一些的原则啦。也就是说，你一方不相信的，你可以离开他。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但是保罗是这样讲的啦，你一方不信，但是还愿意跟你住的话，那你就不要离婚的。那如果他要离婚，那你可以就让他去吧，不要太勉强。OK， 那因为这个信仰啊，信与不信要同父一儿是很困难的啊，那你在很多的属灵的事物上面，你的看见啊，你的做法，你的想法啊，那跟他完全就没有办法共同，那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OK， 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策略啊。那夫妻之间呢，总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啊？总是会有一些彼此之间呢、啊，总是也知道对方的这个弱点啊，或者有一些呢，你可以啊使用的，让对方能够调整的。OK， 那这个就是看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才可能有一些比较有效的策略来帮助这个弟兄啊，他坚决反对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可以搞清楚。如果你搞清楚的话，你可能有不同的策略啊，比如说他是佛教的，我们就讲一个宗教好了。那佛教的话呢，有佛教的一种策略 ，OK。我们去找一些佛教信耶稣的，哎，那或者是说其他的事情，让他有一些比较正面性的见证啦、啊、哈、哦。当然，也许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哦，你看以前信耶稣，现在来信佛教啊。哎，真的是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每一个个案不一样。我们比较难说我们有一个统筹性的一种这个解决方案啊，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我们讲说，我们要一个内在医治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普遍性的医治，但是呢，你真正深入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的个案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案都不一样，哎，处理的方式也就不同了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在你这种比较一般性的啊，一方面不信主的啊，一方面信主的话，他又很坚决反对的话。那我只能说，圣经上有一个选项，就是你要跟他离婚，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他离婚，或者是说为什么要离婚？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哈，因为他还是很喜欢他或者很爱他，他不愿意离婚，那你没有办法，那么你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要想办法去维护你们的婚姻之外，还要达到他的要求，但同时又要跟他讲说，我还是要追求。那么我们在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要求之下，还能不能够信耶稣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啊。那但是耶稣今天第十章啊，马太第十章讲得很清楚啊，爱我的父母啊，儿女啊，哎，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奇怪的事情，还没有包括配偶、欸，没有包括你的妻子啊，或没有包括你的良人啊，没有啊，因为这两个人是一体的，应该是一体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在一个犹太人的观点当中啊，两个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在中东的情况也可能是比较少的，因为通常两个如果宗教信仰不一样的话，是应该是不会结婚的。当然我们现在在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社会当中，可能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次序有先后不同哈，但是先后不同的时候并不代表不可能 ,OK。所以呢同时也加了一些的这种不确定性哈，在每一对的婚姻当中啊，其实在他们刚当初结婚的时候呢，那是不是有想过这种宗教的这种的可能性的冲突啊，那这也是以后我们可能在对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讲清楚哈，免得到时候有些什么样冲突啊，或者不同的看见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是有一个选项啊，但是呢怎么样去，如果说他不愿意离婚，他愿意继续的，那就是你们做牧者的叫一步一步的跟随他 ,OK。要帮助他，然后呢要怎么信，要怎么样表明你的信仰立场、哦、那这个的确不容易，因为如果说这个人他坚决反对又是有掌控的，那老实说不是太容易。 OK， 好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今天问题怎么那么多？不过第十章啊，反正就是比较多的问题啊。
好，谢谢老师。
好的。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刚刚那个，就李刚就讲到那个不幸的丈夫若是要离开，请问，因为妻子已经信了，那不幸的丈夫要离开，那个妻子还能结婚吗？
哦，好问题耶。按照保罗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继续的 ，OK， 最主要就是说 ，OK， 再婚的问题的时候呢 ，OK， 如果你们当初，如果他们当初的离婚不是范建颖的缘故的话，那再婚是不太好的选择 ，OK， 那保罗跟耶稣基督所讲的这种，他们所讲的原则当中呢，没有包括所有的例子，所有的个案，所以我们也只能说，好祷告吧。就我想我的对保罗在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我想他的意思是离了婚以后最好是不要结婚。但是历世历代以来，有些人他不得不结婚，有些人他，你说如果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非得再嫁不可，为什么？因为古时候的人她不再嫁的话，她没有办法生活的，特别是她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一个寡妇，孤儿寡妇，她是没有办法自己谋生的，所以她只好再嫁，就是对那个女人来讲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但是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一个人那个独立抚养的，他真的是 superman 啊，超人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呢，神有格外的恩典啊，只要我们还是依靠上帝啊。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你要问上帝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说是没有答案，但是其实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啊，这每一个个案，那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最好是不要结婚的，对，就意思最好是不要再婚啊。但是呢，如果一旦再婚了，你要确保自己啊没有那种啊，就是主要再婚的问题就是那前夫或者前妻来找那怎么办啊？那如果说有小孩子的话怎么办？这就比较复杂，不是太好处理啊。所以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要个案处理，也没有办法给一个很一般性的答案。OK，
谢谢老师。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不好？我想大家圣诞快乐。那我想我们第十章讲完了，我们休息休息，请大家写写你们的作业哈。我们有些人作业已经都写好了，也期待更多的人把作业写过来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那我们麻烦张一峰为我们做个祷告啦，谢谢。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你给我们生命有方向。
Amen。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的话，主要能够站立得住。主要请你赐给我们信心，在家庭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得着你的恩典和力量。
Amen。
主要谢谢你。在这样十二月份忙碌的日子里面，也让我们也能够常常的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侍奉。主啊，谢谢你，也求你来祝福老师，还有他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典礼。主啊，谢谢你，将荣耀都归给你。听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